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上星期美国国会休会一周，国会众议员是各州选出的人民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按照国会的日程，议员们在华盛顿上班的时间啊，每年只有100天左右。因此美国有人批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国会议员们拿着工资回各自的选区度假去了。国会议员对这种批评反唇相讥，他们称自己回到家乡的大部分时间忙于选区的工作，绝对不是度假，也无暇度假。那么国会休会时，我们选出的这些人民代表都在忙什么？另外，今年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所有的众议院的席位和1/3的参院的席位面临改选，竞选连任的议员们是否真正关切民众最关心的诸如经济、就业和移民等民生问题呢？ VOA 卫视记者杨晨上星期去南卡罗来纳州跟踪采访了一位议员，今天我们邀请他来分析采访的经历。另外，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曾经长期在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我们也邀请他来参与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欢迎二位。
谢谢。
第一个问题，杨晨，国会休会了，上个星期啊，这些议员们都在忙什么？会有批评说他们都休假去了，你到南卡罗来纳州去采访了，他们都在忙什么？
这个议员回到选区啊，他们参加的活动是其实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对，可能韩博士，那我去的这个活动呢，其实不算是最典型的，就是它是一个南卡罗来纳州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航空设施的一个启动仪式，就是剪彩。所以可是当地的一些，我觉得是这些政界的要人都到那儿，因为这个也是对当地的经济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一个最典型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时间有限，我倒是觉得有机会，我很想参加一下，看看他的这种叫做市政厅会议，听说是非常的热闹。因为你在这个市政厅会议上，你可能面对的选民会是各种各样的，有支持你的，有反对你的。而且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电视上就说很多的选民起来所谓的这叫 heckling， 对吧？就是质问这个议员，你为什么支持这个，你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就是这种活动是比较典型的。或者说议员到那儿去，他们也会可能也有时候会挨家挨户的去敲门都有。所以我想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一个短片，就是我当时跟的是，我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城市叫斯巴滕伯格。这个议员呢，他代表的是这个斯巴滕伯格和当地的这个格林威尔这两个小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众议员的选区都是按人口了，差不多应该是60万人吧，一个选区左右。所以啊，真的很有意思。我在那儿做别的采访，居然有碰到一个人，他说：“哦，那个议员说你要采访这个议员，说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很有意思。
你有这个采访的录像吗？
这个没有，因为他不愿意就说公开的去评论这个议员，因为他自己是个民主党，显然他是不支持这个议员的。后来我当时想套一些，我说他高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对，但是他是很不支持他的那些观点了。那这个斯巴滕伯格我们可以说是南卡，它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的保守的一个地方，就属于这个叫圣经这个地带这么一个地方。你知道我才知道到哪儿，说他们星期天那个卖酒的店是不许开门的，就是保守到这种程度。那所以当然这个议员他的观点也是比较保守的啊。但是我采访的主要目的，我没有问他那些敏感的问题啊，因为当时是跟他的这个办公室都联系好，就是我们只是了解他到选区做什么，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个议员是怎么说的。对。
这是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国民警卫队航空设施剪彩仪式，这个活动吸引了许多当地政界要人，包括来自格林威尔选区的联邦众议员高迪。
我会参加这类的剪彩仪式，特别是和军事有关的活动。当然每个国会议员都不同，我自己特别喜欢走访学校和年轻人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
众议院被称为人民的议会，所有的430位议员每两年都要重新选举，因此他们与当地选民接触非常重要。
我是为他们服务的，华盛顿并没有人投我的票，所以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些选举我的人。
按照国会日程，议员们每年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左右，因此有人批评国会议员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回家度假。针对这种批评，高迪议员说，至少他自己回到家乡，大部分时间都忙于选区工作， 连打高尔夫球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绝对不是度假，我甚至不记得我上次度假是什么时候了。
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议员他这一个选区啊，你介绍他这个选区有多少人，这个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区？
这个
有什么特点？比如说经济状况啦、啊、什么？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贫困状况很严重的一个区域。其实我们在那儿做了好几个题目，也是包括当地的，就说这个美国的贫困问题，还采访了一些这个经济学者。然后当我到那儿是五花八门的很多的题目了。就这个选区的特色，就我刚才谈到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探讨过这个议题，就是其实是什么样的选民造就什么样的议员。所以呢，当然他们选出来的这个议员也是比较带有这个保守特色的，再加上他是个共和的，我觉得在这个选区基本上如果你是个民主党人，你大概没有什么胜选的机会，他这种席位就属于比较稳定的。那对这种选区来说，你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你本党内的初选。其实这位议员他实际上是只担任了两届，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就是4年前吧，他当选的时候他在这个党内的初选中经过了一番比较激烈的争斗，一旦他拿下了这个党内初选，选出他来，基本上就可以说他已经胜券在握了。到大选的时候，11月大选的时候，选举的时候，这个民主党人肯定不是他对手。所以这就是这种选区就是挺有意思的。那以后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应该去一下这种所谓的战场州，就争夺非常激烈的，对。
听韩连朝博士谈上、我知道连朝你是在国会，实际上是你是在参议，更多是在参议员办公室工作。
对，
参议员和这些众议员，在你看来，就是说在休会的时候，他们回去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大体上呢，是一样的，因为主要是跟选民服务，为选民服务。但是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和参议员都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要代表选民。代表选民的利益，同时呢要代表这个国家的利益。那么怎么在这个两个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他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像因为在参议院呢，参议员每6年才选一次，就1/3改选，就今年就是33个改选，所以他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就是来从事所谓的竞选，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他可以做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思考，一些个研究。所以他对当然主要的选民服务，这是任何参议员办公室一个主要的项目。所以呢，这个回到每到休会的时候，都必须回到这个当地，回到本州或者本地区。另外呢，这个即使就是每个周末啊。他们基本上都回去的，并不是说除了那些很远的像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的这些议员以外，大部分在周末都回去和选民保持一个接触，了解民意，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但先生有没有跟任何议员回去过呢？
我回去过，我到 Minnesota， 在科罗拉多，还有在 New Hampshire， 我都去过。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最大感受就是这个老百姓啊，很尊重这些个议员，同时呢。也毫无顾忌的呢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
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尤其是那一个在你说的那个市政听证会的时候，经常的非常尖锐的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有很多是党派之争，有的是就是党派故意派人来捣乱参加他的会议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总的来说都是比较有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虽然也出现一些一个大的争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刚才那个议员谈到他希望他总是到学校去，那我去到那个州里边去跟这个议员一起工作的时候呢，经常是去各个中学高中去跟这些学生进行对话，解答他们的问题。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高中呢？
他们觉得呢，就是说今后未来啊，还是这些小孩子，就是年轻人的，
而且可能就是高中生啊，很多也都快到18岁了，都有投票权。
是，
有
这个政治考量。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解答了一些就是民众的疑问，说你这个议员回去就是拉选票。实际上他也会着眼就是未来，有时候有的是像中学生他还没到投票的年龄，对，所以这很多我觉得 说他们是回选区这样的一个带薪度假、嗯、这个批评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是太过、嗯、至少我觉得我接触到的我感觉他们到回到选区可能比在华盛顿还要忙碌、嗯、你看这议员我就说你上一星期其实这就是上星期的事儿，我说你这个星期有没有休息过，他说没有，他回去每天都是这么多的活动。那我们去的这个活动其实那个观众都是比较友好的，因为这里面它不是一个党派的活动，所以还好，就是但是他也参加很多这类的活动。那我去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短片，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去那儿以后那儿有个餐馆叫 Beacon， 嗯，就是非常有名，我去了以后当地的人就说你没有去那个餐馆你就等于没到过这个地方，嗯，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很多在竞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那些而且包括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有时候会到那儿。我们来看一下哈、嗯、体验一下这个南方的生活。
塔罗兰纳州的斯巴滕伯格 The Beacon 是一家知名的南方风味餐馆。这家餐馆还有一个特色，老板山姆莫尔说，
到了竞选季节很多政治人物会光顾这里和当地选民见面。
山姆说政治人物喜欢来这里，除了地方宽敞，在当地有名气，
尤其是我们的顾客代表了当地社会各阶层，有劳动阶层或上流社会人士都到这里吃饭。
餐馆有一面墙贴着到过这里的政治人物的照片，这里供应的食品是美国南方典型的煎炸食品，炸鸡、汉堡、炸猪皮，分量很足。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虽然没有遇到政治人物到这里竞选，不过山姆让我学着他给顾客点菜，也算是不虚此行。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让我想起了庆丰包子店，有没有？
没错，
很多人说习近平在
这就是美国南方的庆丰包子店
啊。很多人说习近平到庆丰包子店去吃包子是作秀。那么有没有当地的人有没有说这些政治人物到 Beacon 里面去也是政治作秀呢？
没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政治生态，就是
很多政客都会这样做。
对，
他不是去一次，他会经常的光顾那个地方。
对，
这个和习近平不一样的地方。
对。而且那个议员其实我第二天看到他，我问过他，我说我昨天到 Beacon 我以为我会碰到你，他说啊、哦、这个我不能告诉太太，因为那个地方的那个吃的东西是很不健康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竞选季节会，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期选举。刚才我们谈的就今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嗯、这个就要美国的国会就要中期选举了，可以说这个是众议院的这个几乎全部的席位啊都要这个重新来选。嗯，那么连朝鲜谈谈吧、嗯、这个这次这个中期选举更有利于哪一个党？
现在看起来很难说，过去一般来讲中期选举呢一般都有利于在野党，但是呢这一次呢一般这个竞选的活动时间啊、嗯、就是在暑期以后呢就开始进行竞选，但是这一次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这个竞选活动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在参议院，我觉得他这个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嗯，众院来讲，一般认为共和党能够控制这个
对
吧？
民主党要夺取十七个席位，增加十七个席位是很难的。基本上，我觉得大概分析人士都觉得
是
不太可能。
对，但参议院呢？就是这个共和党啊，有机会获胜，重新控制这个参院，但是呢，也不是说是叫稳操胜券。那双方呢，很早就开始做一些个布局和运作，基本上停止了这个立法，主要的有争议、政治争议很大的、政治风险很大的这些立法活动，那么把注意点呢放在这个竞选方面。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当然这个也是为2016年大选进行布局，所做的一些前期工作。
嗯
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线上有一位这个广东的观众可能等了很长时间的，我们听听这个广东这个杨先生啊，杨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
你今天谈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啊，很感兴趣。
嗯，
不过呢，我对于你美国这个国会这个议员啊，你们的竞选啊，我总看到什么啊，每一个你们共和党和这个在野党和这个民主党啊， 我看有各种经济背景不同，谁都想控制这个国会，谁都想当霸权，就好像奥巴马当了总统，那么民主的啊，那么另一个在野党那么就不舒服了，这最好在国会上又想争优势，
嗯，
互相凸显什么争这个主权争霸权吧。
嗯，好，广东的杨先生，好，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想接下来请杨晨来谈一谈，就是你上个星期去采访，关于中期选举在不在这些议员他们的日程表上？他们
哦，当然了，我其实那位议员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觉得今年这个主要的议题有什么？那当然他是代表，他是一位共和党议员，他说这个奥巴马医保。我觉得这是他们会一定会就是共和党会拿这个大做文章，
是
他推行出来有多么不成功啊！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提高最基本工资，这个是不是今年要提高？移民法，还有一个他提出来一个就是说总统的这个行政权力。
嗯，
我也觉得现在看到这个苗头，就是共和党人会有所行动。其实昨天我刚刚去了一个记者会，昨天冒着雪在他们在室外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讲这个总统。就是批评奥巴马总统过度的使用他这个行政权力，甚至说他是违法的，而且其中又涉及到其实还是和奥巴马医保有关系的。那么下面就听听这个议员，这位议员叫帕腾格，他的这个观点应该说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共和党人，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总统似乎忘记了他的信念，2008年他当选总统之前是一位宪法律师，当时他甚至还批评布什总统的行政命令，而现在他自己更加任意行使行政权，不仅任命政治职务，还制定影响美国经济、家庭、企业的重大政策。这不是美国总统的权利、特权和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您好，对这个现在特别是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对这个总统的行政权这都非常关注，你是怎么看这个？
这个行政权是这样，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争论相当久的一个议题，但是呢这一次这个月份的这个总统的国情之文呢，他已经表达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要更多的利用这个行政权力来推行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主题
日程。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今后的一个战场，但是在本次的中期选举里头，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啊。当然，就说你说的那个医保，可能是作为他们来得分和失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战场。但是呢，这个医保这个问题呢，也争论很长。民主党认为呢，医保对他们可能会有利；共和党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弱点。那从我现在观察来看呢，大部分过去支持这些医保的这些所谓的名人啊，基本上都从那边退去了。奥巴马自己呢，也推迟实施这些医保法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环节。
对，但其实这个医保就是2012年我们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议题已经拿出来讨论，就是说可以说是经过了考验。那民主党人说，就说的一句话说，美国人民已经发言了，说我们支持。但是你要想那个时候医保还并没有就是全面实施，对呀、啊，所以那过去的一年我们也知道这个医保实施的磕磕碰碰的。那这个其实这个行政权力也是涉及到医保，就是他推迟了这个叫中大企业的这个雇主说。给雇员投保的这个
对，
就是推迟了，一再推迟，而且所以共和党人就说你这样做是违反了宪法，是国会制定法律而不是总统制定法律，就说倒是那个争论，就说那总统的这种行政权利他这样做是不是在制定法律，我觉得这个争议点在这儿，所以他们应该共和党也是会在某些州会拿这个出来
给联朝25秒的时间，就这个中期选举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肯定就是反映未来这个美国的民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是说这个共和党获胜，控制了这个参议院，那么未来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要谈论到这儿。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来参加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年，中国大陆能否借鉴香港的反腐经验？欢迎您继续收看。